第33集。1074年，熙宁七年11月，苏轼一家终于抵达密州。杭州温暖明媚，密州寒风萧瑟，巨大的反差令苏轼颇有些不适。子由家也没去成，苏轼心里牢骚满腹，北国秋冬的肃杀之气也显得格外浓烈。苏轼不禁感慨起来，过了这个年，自己便40岁了，眼见年华老去，自己却四处奔命，一事无成。壮志凌云少年时，少年已去多时，少年的理想也终究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。感慨了一会儿，苏轼突然意识到自己来密州终究是来干活的，而不是来感慨的。胡思乱想到此为止，还是收拾收拾准备上班。自踏入密州境内，苏轼就看到路上有好多农民在田间忙碌。如今天寒地冻，正是农闲的时候，他们到底在忙什么？带着这个问题，苏轼开始工作了。原来密州正在闹蝗灾，那些田里的男女老少正是为此忙碌。他们将田里的土一块块翻过来检查，如果有蝗虫的虫卵，就将这些虫卵深埋在地下。此外，也有些虫卵藏在草皮中，因此对那些草皮，农民们也要细心检查一番，一旦发现虫卵就立即烧掉。田里到处是农民，路旁满是草木灰，蝗灾十分严重。如此险情，当地的官员竟视若无睹。苏轼询问，这些人便说蝗虫虽然多，但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，更有甚者竟说出蝗虫能为农民除草的胡话来。苏轼一听，简直气死我也，怒气冲冲道，蝗虫既然这么好，百姓们为什么还要捕杀蝗虫？不应该盼着他们多来一些吗？事实上，这年八九月份，苏轼还在杭州的时候，就曾带着当地农民捕杀过蝗虫。那时上万只蝗虫呼啸而过，声势浩大，直接盖住了钱塘江浩浩荡荡的水声。如今看来，江浙一带的蝗灾不过是密州的余波而已，蝗灾真正的源头就在密州。苏轼心急如焚，日日奔走在田舍调查。原来这蝗灾已经闹了几年了，百姓们早已饿得吃不上饭，常常以树根野菜充饥。更糟糕的是，今年秋季雨水又少，秋麦也无法播种，收成更是惨淡。苏轼的心简直要揪起来了，他迅速组织民众捕杀蝗虫。夏冬时节，蝗虫大量产卵，如果不及时捕杀这些幼虫，待到来年春暖，这些幼虫便能展翅高飞，那时一切都晚了。为了提高百姓的捕蝗积极性，苏轼还拨出一部分粮食作为奖励，他自己也亲力亲为与农民一起捕杀蝗虫。来密州后，苏轼不是在捕蝗，就是在捕蝗的路上。不是在捕蝗的路上，就是在想着怎么捕蝗，可谓又累又烦。在杭州时，公务之余也充满了诗情画意，在密州却只能日日捕蝗，更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，生活条件更无法与杭州相比。杭州繁华富庶，密州穷乡僻壤。杭州有烟柳画舫，密州只有车马劳顿。杭州有一湖烟雨，密州只有一川桑麻。杭州有大米、鲈鱼，密州有草根、野菜。江南人讲究细致，北方人粗犷简朴。苏轼如今才明白，什么叫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这些倒也罢了，最令他无奈的是，面对密州穷苦的百姓，官员们竟如此消极怠工，他深感无力且非常孤独。当年在杭州时，沉香与他及百姓所及， 二人合作得十分愉快。如今密州的府衙中竟有官员说出蝗虫能除草的话来，苏轼有些泄气，泄气的同时也抱怨起来：我为什么要来密州？对，为了离子由近点，结果河道结冰，我也没能看上子由一眼。如今公务缠身，更无暇去看子由，要是当初不来密州，也就不会陷入这种局面了。此刻的人生似乎灰暗无比，苏轼在诗里写道：此生何所似，暗尽灰中叹。一天夜里，苏轼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来到了眉山老家，在院子里与子由谈论诗书，十分愉快，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，二人便各回各屋，各找各媳妇儿。苏轼来到自己屋前，轻轻推开门，只见爱妻王福正对镜梳妆。听到开门声后，王福转过身来，微微一笑，轻声唤道：子瞻，美目流转，温柔似水。子瞻，天地间只剩一抹温柔的笑，一声温柔的子瞻。苏轼于睡梦中流下两行清泪，不知不觉中就醒了过来。大约20年前，19岁的苏轼迎娶16岁的王福为妻，少年夫妻郎才女貌，相亲相爱，感情日笃。王福虽不算十分聪明，但明白通透，善解人意。苏轼热情直率，不谙世事，若来访的客人特别热情，便以同样的热情回馈。每当这时，王福便会提醒他，这个人的热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日子久了，苏轼发现确实如王福所说，就连苏洵也十分欣赏王福，对苏轼说：有妻如此，你会少吃不少亏。王福去世后，苏洵还叮嘱苏轼一定要将王福与他们老两口葬在一起，可见苏洵对王福十分认可。王福对苏轼来说是特别的，是初恋，也是心灵上的归宿，是生活中的伴侣，也是事业上的良师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二人只有短短10年的缘分，算来王福故去也有10年了。自王福去世后，苏轼一路坎坷，身似浮萍。苏轼想念王福，想跟他说说话。然而，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如今的苏轼年近40，尘满面，鬓如霜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苏轼再不能睡，千言万语化作一首《江城子》。于是我国第一首悼亡词产生了：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。苏子亦有苍凉心事，十年生死两茫茫，是一片深情，更是一声叹息。与其说苏轼想念王福，不如说他想念与王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。可惜美好似乎只属于过去，眼下尽是烦恼。苏轼一闭眼就是蝗虫、穷苦的百姓，还有消极怠工的下属官员们。可身为一方父母官，他又不得不面对，逃避从来不是他的本性。于是他日日埋头苦干，试图改善这样的局面。